敬拜啊，其实还不是上星星，上上的星星。我们把上帝、天父、耶稣跟那个圣灵、父子圣灵都让他在这一堂敬拜里面放进他的这个任务。那上帝的任务是什么？
救赎我们的生命嘛。
不要翻圣经，
我们也会啊。
就是他的任务是什么？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来讲，这个什么生命，这个属灵的形容词没有。
永生。
我们计划一台敬拜，老实说，它也就像一个，哎，他是编剧，他是导演。好，那耶稣是什么？
耶稣就是总导演。
那不，我们不要把三位一体的神啊，把它笼统讲，笼统讲就没，这样搞不懂了。
那上帝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上帝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这些敬拜都是向着上帝敬拜，没有问题，我们这以前都讲过了。可是当我们在个别执行，在实现一个敬拜的时候，就像是一台戏一样，我们不说，我们像演一台戏，演给什么人看？世人和天使看嘛，对不对？那上帝刚刚讲，上帝是这个戏的什么？
主导。
从导演到编剧都是他。因为只有他能够完成这些事情。上帝说不，一个小指头你们就全打散了，那个就没有了。OK， 好。但是耶稣是什么？耶稣在这一台敬拜的这台大剧大戏里面是什么？
他是主演。
主演、导演、主演。
你不要老把它混在一起，因为耶稣绝对不是导演。
他是主演，他不是导演。
也可以这么说，
主角。
他可以是主角，但是其实不完全是。他是什么？
助理天道。助理天道，助理。
错。所有的电影都有一个叫做原著小说，这个有人编剧，对不对？有人主演，对不对？演当然是我们演咯，干嘛扯到耶稣去？耶稣替我们演。当然是我们演的。
这个小说是他写的。
但是这个故事是耶稣的故事，这是原著小说。然后呢，我们每一次就把它重编，就每一次在敬拜里面，就是在把耶稣基督的故事重新讲一次。不是只有圣诞节才是，而是每一次的敬拜都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敬拜，我们讲过，其实也就是什么，就是初代的教会每逢主日早上他们庆祝什么？主耶稣基督
复活。
That's right。 所以他是在讲一个什么？讲一个耶稣复活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英文说 The story is about Jesus。 也就是说这个大戏它的原著是谁？人物就是耶稣，是耶稣的故事。
His history, his story, his story，
就是 his story。而我们呢，就在重演什么耶稣的故事。好了，那我们是演员了，对不对？是不是演员？
是。
敬拜里面有没有不是我们的？
没有。
你我他 ，everybody， 包括会众，包括观众，所有弹琴的。唱歌的、弹乐器的、主领的 ，everybody 都是这一台大戏里面的演员。OK， 老实说，很多戏过了就没人记得那谁演的。如果戏很有名，这个演员可能会被记久一点。比如说像我就记得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埃及艳后，谁主演的知不知道？哎，你们都不知道。哎，对了，王师母，王牧师是那个时代的伊丽莎白泰勒，哇，对不对？在他那个时代真的是很棒。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等到有一天没有人知道啊，什么戏是伊丽埃及艳后，这个戏都没了，那就没人记得。
我们都没听说过。
对，那你就不知道谁演的，对不对？就好像我去中国，人家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燃烧的岁月是吧？
对，
我听得一头雾水，啥？这是什么？什么戏？谁演的？那更不知道了，对不对？你跟我说那里面的音乐好好听啊，我说我看没看过，见没见过，听也没听过，所以这个戏呢，主演的人很快就忘掉了。对不对？更何况我告诉你，我们年轻的时候，梁山伯祝英台不是双胞，是四胞台。最有名的大概你们都知道，梁祝谁演的？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啊。凌波啊，乐蒂啊。啊，第二有名的呢，现在已经猜不出来。
李汉强做这个天女、
不是这个中国的伊丽莎白泰勒，香港演员啊，雅安李丽华。然后那个第三第四就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因为那个都是票房惨得不得了，你知道烂戏就没有人记得谁演的。其实我们的品牌不就也就这样，你把它扯很高，哎呀，圣灵感动。其实有好多人敬拜里面一点圣灵都没有，就靠自己几亿，凭着血气，噼里啪啦落。这个什么意思？过了就过了。我们一年365天要敬拜至少365次，有没有？有没有那么多？
只有九日。就有做什么，其他的没有做，除非你做这个敬拜赞美，就这个查经啊什么，那个
这样会没有特殊情况，肯定是最开始都是敬拜，开始赞美。
对，可是你们有没有365天到教会？
没有啊，没有，
50-60天，70-80天，100天了不起了，
3天了吗？一个星期3天去吗？
那你算是乖的了。一个礼拜3天，52个礼拜来教会152次。如果这3天每一次聚集，什么都有敬拜，都有敬拜，你就是指定那个10分钟叫敬拜。那10分钟唱完歌不叫敬拜了，你就没敬拜上帝了。
嗯。
啊，聚会完了，阿门了，回家就不敬拜神了。所以这你知道我们脑袋里面啊冲突的，我们习惯上称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早上的那个大聚会，那个大聚会的头10几分钟，那有几个人在那里歌，那叫敬拜。然后其他的算不算？祷告算不算？
算。
读经算不算？
算。
哎呀，惨了，讲道算不算？我讲了那么久，主要是告诉你们，其实初代教会大家的中心点主要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聚集在一起，为的什么？
等着主耶稣再来。
第一个等候主，第二个
你再来
敬拜，
彼此相爱。你看为什么新约你怎么找不到现在说讲的敬拜，甚至连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个聚会仪式形式都没有看到，你找不到的。 这种有样子的、有顺序的、有程序的一种礼或仪，或者是什么，要到主后一百年，到主后150年、170年，这个中间才逐渐。哎呀，我们祷告可不可以在读经以后啊？啊，我们能不能来个讲道啊？才慢慢开始有什么有程序。我不讲吗？我们就好像是一堆弟兄姐妹，你有点回到家里了，那爸爸90岁，老爸说好了，兄弟姐妹全回来，一年回来一次。你们几个兄弟姐妹？
三个，
嗯，都结婚了。
我是最小的。
你是最小的，都有孩子了。
对。
那现在从你爸爸开始，爸爸妈妈开始，下面不只是三个了，下面六个，还你们有。假设你有两个孩子，就24、6，就至少12个人了。要是再有孙子的话，哇，不得了！我今天有一位老师母跟我说，我有10个孙，李彼得师母，我有10个孙。然后他说，我爸我妈妈还在，哇，世代同堂。要是他妈妈有10个孩子，10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有10个孙。吓死人了，对不对？
100个
啊，不止喽！我告诉你，不止喽。这个雨伞很大的，对不对？但是你家庭大了，最后说那个老爸看不到小孩，好了，规定你们一年回来一次，在美国人称这个叫 reunion。很多家族这个一 reunion 就要几十口人。那就想尽办法，哎呀，到谁家都受不了，对不对？几十口人，你到我家我也不干，对不对？烧饭谁愿意烧嘛？好了，我们去清宫了，去吃饭了，去餐厅，几十口人，餐厅也是吃很辛苦。还是好，我们到哪里去度假好了？现在美国人不是很喜欢 reunion， 就砰，全部亲人都跑去度假。还有一种 reunion 就是全部都上船去了。都到船上去了，哎，家族见面，那家族见面总有一个人负责什么？负责联系的，哎，大儿子啊，大孙子啊，大曾孙呐，哎，他就说，好，爷爷我帮你安排联络每个人，然后安排去哪里？那安排去地方了，你不能把大家东南西北飞来。有的从没有南极飞来的，有的从加拿大飞来，有的从南美洲飞来，有的从中国飞来。我告诉你，我温州人，温州人要 reunion 死掉了。我告诉你，
很多。
哎呀，什么法国啊，那个匈牙利啊，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啊，那个纽约啊，四面八方飞来。那你不能叫人家飞来，大家住在一起一个礼拜闷死了，要干什么？哎，要办活动了。那好了，那就你了。你平常最爱讲话，那就你了。你来做主持，然后你来做一点什么事，就开始什么分工安排，有点程序，大家一起来做。教会其实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就在哪里？在马克楼上。我们一般都称他在马可楼上。
马可楼上
的。但是其实呢，之前耶稣那3年半不就是一个流动教会，走到哪传到哪，走到哪讲到哪。那这12个使徒门徒不都跟着他？
对啊。
后来还有70个的，对不对？
72个。
啊，其实两个拆出去的有50个呀。他也有3000人呐、对不对？也有4000人呐、就给他们吃饱啊，这些人不就？他跑哪的就一窝蜂跑去了。
对，2000年上去也是500人。
所以那算不算一个教会呢？理论上他也就是了。所以犹太人一直认为耶稣是犹太教的一个教门，就是一个教门。而罗马人也一直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教门，原因都在这里。他已经成型了，有一群人跟着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其实跟随他的 平常啊少的时候几百人，多的时候几千人，他往哪走人潮就往哪去。你记得他给五饼二鱼吃饱了以后，他讲完话他就往哪里去？他往山上跑，往山上跑，他知道大家都要找他，他就赶快溜下来过海去，过海去好多人就在海那边等他。你看这跟现在追星族差不多，但是呢也确实就证明这就是他的会友，在那个时候就有。我们常常传道人呢、啊、讲道呢有一点讲大话，你看耶稣十二个门徒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以后，十二个门徒把这世界翻转，其实不是的，当然是神在做工，但是那时候也不是十二个人。
耶稣在的时候就多
了，在的时候就不止那十二个人嘛。当然他被抓了可能就人跑了，
没有了，
可是等到他复活了这些人不就刚强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要你们想的就是有些话是好像讲到拿出来这样说而已，它不见得是真实的状况。就历史而言，耶稣复活了以后确实在巴勒斯坦有一批人都是这样，不过呢打散了，对不对？打散了以后，后来他们不是这小撮人，就是那些使徒们，他们就在那个马可楼上祷告啊，对不对？耶稣来跟他们说话啊，说你们要等候啊，他们就等他，就跑出去打鱼去了。这个彼得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最坏就是个彼得了，那没关系，彼得就带着他们放弃了，结果呢哈哈跑不掉，耶稣就在岸边跟他们说话。这个很多人是替彼得说好话，说这个彼得啊想念主耶稣，一看到主耶稣来他就怎么样，还记不记得？一看到主耶稣来，他就拿起外套，怎么样？蹦跳到水里头去。哎呀，你跟我说他是赶快迫不及待去迎接耶稣，还是他不肯见耶稣？这都很难讲啊、哦，因为大家认出来。那个约翰福音是这样说，说那个神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就是讲约翰。约翰就说：“是主。”施主，其他的人呢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就下网，只有彼得呢啥事也不干，跳到海和那跳到那个水里头去了。下一幕呢就是他从水上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在那里烤鱼吃了。我看他是拎着他的外套打算要溜走，没地方好溜了，最后还是很尴尬的走上岸，很尴尬的上了岸呢、啊，那耶稣就已经在那边跟门徒讲话了。其实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笑笑的，这个约翰福音啊，就约翰的门徒啊，有意要欺负那个彼得，故意把他写成这样啊。但是你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胆小懦弱的人紧张，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很紧张。他们还不敢公开，还是很紧张，在马可楼上的时候门关得紧紧的，自己几个人在那里干嘛？
祷告。
对，我们上次说过了，祷告吃饭彼此交接。所以事实上教会的起头所做的事情只有一样，就是祷告。让我们现在认得出来的只有一样，是祷告。但是那个真正他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反而我们现在没做了，那个叫做彼此相交。白饼就是在相交里面。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白饼在希腊文写那个路加福不是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用的字不是白饼，是我们后来翻译这样翻译，他用的是什么？
吃饼
，他用动词跟耶稣在那个最后晚餐拿起饼来掰开说：“ 那是不一样的字。所以在路加福音不是那个使徒行传后面同样的掰饼呢，有用到吃饼、吃饭或者掰饼，这三个翻译都同样一个字，其实就是吃饼，明白吗？其实就是吃饼，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写的这个掰饼，我跟你讲，使徒行传就在前面写掰饼，后面都没有了，就没有了，因为他只是让你知道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就在干什么，
就在吃饭，
就在吃饭。什么叫就在吃饭呢？就这样子
啊，也
吃好一点当然就是大鱼大肉，吃不好一点呢，来，一人拿一个不就是有什么分什么了，就把它分开了，这个就是掰饼，这就是使徒行传所讲的意思，没有那么崇高，没有那么奇妙，没有那么怪怪，它就是一个生活，
有啥吃啥，
有啥吃啥。巴勒斯坦人最低层次的人就是吃饼烙饼吃，最高层次的人还是烙饼吃。
嗯，他们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就当你现在吃饭一样，他就是他的主食，
他就是他主食，他就是吃饭。那个掰饼绝对不是后来意义的，哎呀我们拿起一个小饼掰开说，哎你看主耶稣掰这样，见你大头鬼，那肯定是个大饼。闪族人包括犹太人，包括阿拉伯人，包括新月湾两边的波斯人，他们是兄弟耶。
回教，
你不问我，那回教是很后来才发生的，他们都是兄弟耶。你记得那个亚伯拉罕从哪里来？
哈兰
在哪里？知不知道？哈兰也是中途的，
波斯。
他们是在波斯湾的
阿苏
亚，就是你知道那个波斯湾哈，从那个科威特那个地方有两个河，那个就是我们叫两河流域，
对，
那整个波斯叙利亚现在叫做叙利亚
伊朗
那个阿拉伯北边，然后这边呢就是波斯跟那个波斯湾的另外一边，就是整个那个我们叫两河流域，米索不达米亚那个新月盆地，那个以前是很富裕的地方，不是像现在沙漠的那么厉害，那个中间本来两个河中间是世界文明的孕育区，因为它是最早有水有草的地方。
交通枢纽，那是一个交通枢纽吧？
那不只是交通枢纽，它最主要是因为它是最早的人是牧羊的游牧民族。
喝水吗？那些水？
所以那里有水，有草，有平原，所以那里是两个河包起来，中间非常好。那个亚伯拉罕他跟他的父亲就是从两河流域搬经过叙利亚，就是从现在的那个打仗的叫什么地方，
伊拉克
的南边接近那个科威特那个入海的地方，从那里慢慢往北搬到叙利亚，再从叙利亚往南下到那个巴勒斯坦。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水草带，就是绿洲。
他们是那时候放羊放到哪儿，就他们跟着羊走吗？
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他是带着他的父亲，神跟他说我要带你走，所以他就带着他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儿 就离开了他们。
没有他父亲吧？是他和他侄子吧？他父亲没去吧？最开始跟他父亲。
最开始跟他父亲，后来死了。
叫吴尔。
在路上，在路上，他爸爸死了，把他、嗯、把他那个老爹给葬了，
嗯、
然后再带那个罗德，
嗯、
对不对？
对。
啊，那他们就是顺着那个河，一直到巴格达，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然后转过去。那个现在那个叙利亚的首都叫什么？
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然后往南走，就这一道，就这一道，就是一路都是水跟草，所以他才有办法带着羊带着牛一路赶一路赶赶来。你知道他们从那个亚伯拉罕不是也到埃及去？知道啊？
对。
也到埃及去，然后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那牛羊越长越多，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从巴勒斯坦一路下那个叫什么约旦河，顺着约旦河一直到红海边，转过去就是埃及了。就是这是一道水草，那个是一道水草，所以有水有草，他们就是这样办法。没有水没有草，赶着牛羊会死的。在沙漠里面，那个牛羊就是给你天天宰来当水喝都不行，都不够，会死。
那个时候不是沙漠吗？是后来变沙漠。
它还是有沙漠，还是有干有湿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一定是就是顺着水草搬，就我们中国人不是说逐水草而居嘛，这个就是游牧民族嘛，那他们。其实整个中东阿拉伯人一直到这个埃及北非埃及都是闪族，那闪族其实长相很像的，犹太人如果服装不穿犹太人服装，一个约旦人不穿那个阿拉伯服装啊，两个人在一起你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是
兄弟
同种族的，同种族的都是散族。那我刚才讲散族干嘛？
你要讲这个
啊，吃饼，
吃饼，对啊，
吃饼。我跟你讲，
吃饼的嘛，每个人吃。
你如果到中东去玩，一直到埃及，全吃不起来。
土耳其都是土耳
其，没有。
埃及也是吃饼。
埃及也是吃饼的，而且他们饼跟我们的那个北方那个大饼。很像，我们北方
可能是跟那个新疆差不多，
新疆也有啊，
它那是馕嘛，新疆叫
馕，馕是有包，
但是
里面是有空，
对，但是我们那个饼是发面的吗？那时候不是不发面，他们不是不吃那个，
平常发的，
要发，
不发糠，
只有在什么时候不发？
只有在拜祭的时候，
无孝节的时候不发嘛，
啊、
对不对？
不
方便
的
吃
不下去的，
平
常他们也吃方便的，这个
当然是方便，
我以为他们从来都不吃吧。
没有啦，所以无效饼才会特殊嘛，如果无效饼是一个常态，它就没有神学意义了，你能明白吗？
我觉得就像新疆那个饼，它就那么大，他们就是做的这么大，牧民他就做那个大饼待在路上。
游牧民族很简单，
不想去，
他拿什么烧就是这么大，他路上看了一块石头平的，火一烧那个石头就变锅变炉子了，你那个面一和就往上面一摊，所以那个石头有多大那个饼就有多大。
他们做的那个馕是不坏，就很容易有容易坏，它往上容易带携带之后，
对，
好长时间。
我跟你说啊，无效饼比有效饼啊要容易带。
无效饼，它没发吗？
为什么有发的话，你那个饼里面还有不是还有那个酵母菌？
是吧？酵母菌。
哎，酵母菌控制不好。
还
长太快，面就坏了，
就长毛了，特别是面长毛。
对，如果你们养过那个笑，那个面，北方面不是要拔一小块下来，留起来要 做孝嘛，那个有时候会坏掉，
就长毛了。
哦，对，那就会坏。有的老太婆很厉害，她就有办法一代一代十几二十年，每天做饼，每天抓一块下来做下，或在下一片，对不对？你知道北方的习惯，你做了一批面食以后怎么样？
就留下
扒一块留下来，下一次呢你再和的时候把那个和进去就有了，反正项目长很快。那个项目其实就是我们肚子里面那个细菌啊，那你控制不了啊，太多了它就坏了。Anyway， 它这种饼其实就跟我们北方
一样
的，特别是越干燥的地方他们都是越吃这个。为什么我们南方人吃这个大米饭啊，在那个沙漠地形是不可能的，在沙漠地形不能吃，
不能天天煮，
不能吃，因为米饭这种东西耗水、
嗯、
它得蒸吗？你喝水蒸吗？
哎呀，你那个饭啊不吃就算不坏，放在那里硬了干了，你有本事吃你就吃给我看。
没法吃了，
它那个米啊煮起来像饭，很软，对不对？外面放三天像洛杉矶不会坏，很干。可是你，我告诉你，干了几天那个米都会变透明，硬了，硬得跟石头一样。可是面粉磨过呢，它不需要再加水去和，不是做的时候要，对不对？但是好了以后你就干着扒着吃都可以。
嗯，对，
对不对？
就这样，它不爱坏，
不爱坏，你吃得下
去。不爱坏，然后你吃得下，
吃得下，
因为它已经磨过的。如果它是没有磨的，你也是很难吃的。你就像饭一样，你看那个军人那个后备战粮啊，那个干粮啊，没有用米做的。
哦，我知道，他们只是压缩饼干，
就是
不都是面？
对呀、啊，压缩饼干嘛、就是。
为什么米粉跟面粉效果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们知道那个面粉啊、那个米粉啊，蒸起来是软塌塌的，对不对？你到那个菜市场去买那个米粉，干的米粉，那不硬的跟玻璃一样，对不对？咔哧咔哧的，都不能吃的。
很多水泡吗？
不，就熟的也不能吃。
它是搁水泡。
对，它就跟你讲说，它需要大量水去发它。
对，要
去
水。
哎，
需要水。
所以在干旱地方，那个米食是你见不到的。米食是南方那个天空气里面都是水的那种地方，那你到那个北方去就不能。所以我跟你讲这些，就目的跟你们说，敬拜就是你的神。我不是从神学角度讲，我不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说，哎，我们要敬拜神，我们一生啊，每一天24小时都要交给神。其实我告诉你，那就是唱高调，骗你的。
就像我们24小时一样，
做也是这样做，讲也是这样讲，可是你绝对不，你心里想啊，真的吗？
我生活吗？我生活。
但是其实我就跟你说，其实在初代的教会聚集在一起，他就在一起生活嘛，
每天祷告。
他也不是每天祷告，就是
他也不是24小时祷告。
哎，
你开什么玩笑？24小时祷告，闷死你。
对，在一起。
我相信彻夜祷告，我相信一直不断祷告，可是你也得轮班呐、
啊，
有力气你也得要有体力啊，要不你晕死在那里，那也不算祷告。
那
也
像接力一样嘛，四个人跑。
哎，你没有看过那个圣殿里面那个要按时什么轮班？
对，
供职
嘛。
供职。
对。
他一般都。当然上帝要你把最好的给他，叫你来通宵祷告，你在那趴在那里呼呼大睡，那算什么？你人是来了，那也是假的嘛。所以我就跟你说，其实在一起生活的意义就是 normal life， 就是你平常的生活。我这么十几年死命在讲这种事情，原因是我们天天告诉人家说啊，把我们生命献给主， 分别为圣，我们二十四小时都要交给上帝。可是造成一个误解，误解什么？误区，就以为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不对，我们在神面前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你干什么干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该做什么去做什么。而你该做什么去做什么，就是在神面前。敬拜的意思就是聚集在一起，这神把人聚集在一起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们共同一起的生活。好，我们做不到，对不对？你做得到吗？我告诉你，初代的教会做了不到十年就塞又娜娜了，就拜拜了，做不了了。在耶稣升天复活到头十年，大概那时候的教会想说耶稣马上就来了，天使天兵一起来，就是犹太人想象里，哎呀，主要快再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逼迫，那他们就是说好，我们就聚集在一起，住在谁，谁家有钱住谁家，这跟共产党很像。
反正耶稣来了也没有用了，
反正耶稣来了没用了，所以有钱人也把房产卖了，没钱人也把房产卖了，没钱人没有房产，你就把你就要的都什么东西都扔了，
能
否
耶稣
都来等耶稣了。韩国不是有这种教会，美国有这种教会啊，全身不是一堆人。以前你们可能还没来这洛杉矶，洛杉矶曾经有一次警察破门进去，里面死一票人，
那
个
是什么？
自杀，
等耶稣，
等耶稣来，耶稣没来。他们领袖天天跟他讲耶稣要开那个太空飞船来接他们，
所以他们绝望了，
大概是吧。然后有一票人从这里移民到南美洲，不是也都枪杀了，那个领袖把下面的枪杀，然后自己再蹦枪杀，
这个为什么？
他们也觉得这个都叫做末日教派，他们就在等耶稣来，他们以为耶稣立刻就来，
不仅冒犯下播。
前几年那个韩国还有人这样子，三十年前韩国又发生一个很大的惨案，整个教会死光，就是等候耶稣。现在人比以前聪明了，现在那个新的末日教派，那个耶稣没来那一天，那个传道人就给揍得半死。上次前两年不是那个基督教电台那个 Family Radio 的老板出来大喊说耶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要出来，就到了那一天噼啪没来，耶稣没来。台湾有一群人相信说啊，世界末日哪一天，都跑去那个南投去住那个地震屋去了，结果时间到了也没来，大家鼻子摸摸回家了。
现在他们又算说最晚十年，最早十年，最晚可能是
20年
这五年吧，跟我说的是5年到最早十年。
好，我告诉你啊，
2018年，
早没这么好讲了。
有些说2018年，
耶稣自己说啊，人子来怎么样，像贼来，谁都不知道，连他弟也不知道。那现在很简单了，你看谁敢说耶稣哪年来，他就一个不用比的，对不对？这没什么好讲的。好，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说，初代教会真是在等他，所以头十年他们什么都不干，好多人就是放弃了，房子也卖了，什么都卖。你看那个亚拿尼亚，他们为什么会欺哄那个圣女？他们不就是要来投奔彼得，就共同生活了？就把钱拿出去，那有的人卖完了还是，哎呀，这个万一这不是回事怎么办？是留一半在口袋里，留一半在口袋里。这个很有现代投资精神，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里头。那彼得怎么说？你有就有嘛，对不对？你卖了你存一半，你就告诉我你存一半，剩下一半拿出来就好了。对不对？干嘛骗 骗人说，哎，这个就是我全部有的。后来不是倒下去以后叫他老婆进来，他老婆这就全部的。
结果也肚子爆。
结果还是一样，对不对？
他可以留，对吧？
可以留啊，没有人不让他留啊。大实话嘛，对不对？你何必要撒谎呢？这种事情有什么意思？但他就是怕别人笑他，对不对？大家都把家卖了，
家产就卖了。
是不是？
哎，我就觉得很纳闷了。那个时候，圣灵给他们启示很强，那他们就
为什么没说这件事？
对呀，跟他们什么都启示他们那些，那为什么要叫他们还说马上就要来？啊，耶稣给他们讲过，我马上就要来。
耶稣没有说马上来，圣经也没有那么写。他没你的意象吧，这意象给你的这个书。
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就说人子来的时候像贼来，
对
不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他们自己
他也只说了我去天父那边干嘛，为你们
预备
地方，对不对？他是说过人子要再来。
但是我是这么想，当时那个人们真的出来知道了耶稣是神的情况下，他们真的以为他很快就会来。
对，
他们是这么认为。
对，要是咱们的话肯定也会这么认为的，就在那种情况下，知道吗？
历史学家对这一批头一批的使徒们啊，有点不太恭维他们，因为他们老觉得说，这些人到底你心里知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你是不是哄人的？哄了大家都把心甘情愿把家产都拿出来，肯定有一段时间使徒们口袋里面全钞票，
想吃啥就吃啥。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钱财都给他们了。
对，
都
上缴了。
那这些人怎么回？到最后你坐吃山空嘛，
所以后来有人就走了嘛。
没
走。
我告诉你哈，这个上帝也很可爱，上帝怎么安排这个下场？这件事情怎么收场？是不是？罗马人来了，罗马军队来了，把那个耶路撒冷给烧了，所有
圣殿烧
了，圣殿也烧了，城也拆了，那基督徒呢，在还没有打仗以前先跑了，
所以
大概把那个剩下的钱就分了做路费，你们赶快跑吧。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现在看圣经，圣经是规定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有。事先在，
你看啊，
以赛亚
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哈，大概前五章吧，之后就什么，就基督徒就分散了。
对，开始去
啊，
实际上也是怎么做的？
那个时候只有说一句话。路加其实也只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有逼迫来临，所以使徒跟门徒们就往四处分散，那圣灵就带领他们往外跑，往外走。那到底《使徒行传》不是一本完整的历史书，它不是历史。它是一个记事，但是它不是一个历史。它把教会里的事情讲了，但它没有办法把当时的环境一五一十的说
描述出来。
描述，他也觉得不必要。他就说当时有逼迫来，什么逼迫来？其实就是主后七十年那个犹太人最后一次跟罗马搞独立、闹革命，就最后一次。因为从那次以后，犹太人就被全赶走了，你知道，从那以后，基本上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大概都不是犹太人，因为已经拆了，城也拆了，那个圣殿也烧了，之后呢，就都是罗马管直辖直管地，以前还用那个本地人做王，对不对？ 虽然我们史蒂说那个本地人不是犹太人，那是以东人，知道吗？那个大希律，但是到主后七十年以后，连大希律的孩子也没得做王了，都没了。从那一次犹太人反抗以后，就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王朝已经可以说是结束了，一直到短暂的几百年，在十字军东征第二次的时候，建立了一个耶路撒冷王国。那个耶路撒冷王国是白种人，是什么人呢？是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流浪的那个军人，就是在十字军东征以后，他们一直打到这边来。事实上，那已经是十世纪左右，在第十世纪，也就是大概一千年以后。我们不是说犹太人都四处走了吗？因为他们再回不来，因为罗马人定义不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因为回到他故乡，他又要捣蛋。他们已经跟罗马人战了两次了，对，两次了。在两约之间，马加比的时代已经跟罗马人打过最后一仗，因为他起先打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罗马人，那时候是叙利亚王朝，但是后来叙利亚王朝被灭了以后，罗马人就经过叙利亚就下来，这是第一次。那马加比王朝灭了以后呢，才有大希律，那是罗马人的傀儡。所以 after 罗大希律这个王朝以后，希律家族以后就没有了。你知道那个打破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王叫提多，就是后来的罗马的提多一世皇帝。在提多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有人说他是基督徒，有人说他不是。那他后来写了犹太古史，叫 Joseph 约瑟夫。那这个人呢，有人认为他就是那个年轻的官，但是whatever， 因为照说在耶稣时代的年轻的官哦，没有办法撑到这个主后七十年。你知道到主后七十年，他也差不多，如果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如果是二十岁的话，那主后七十年他已经六十岁。但是 Joseph 后来在罗马又活了大概五十年，在那个年代活一百一十几岁不太可能啊，当然很难讲。据说那个老约翰就活这么长，他的主后一百年还有祭祀，所以就很难讲啊。但是呢，大部分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都认为这个 Joseph 是一个背叛的犹太人。我们从几个 clue 来看，罗马人认为他是基督徒，犹太人认为他是背叛的犹太人。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罗马人跟犹太人打仗的独立战争的时候，基督徒被看作什么？被犹太人看作背叛的
叛徒。
因为这个 Joseph 被任命去跟罗马人在，就是他罗马城，不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内，派他去跟城外的提多将军
谈判，
他被提多留下来做翻译官了，是不是背叛了？就是背叛了。但是呢， 城里面这些人还是认为你们这些基督徒不可靠，不可靠，他们就所谓的逼迫呢，这一次的逼迫其实来自犹太人本身，犹太人本身。所以从那以后，犹太人开始逐渐哈，把基督徒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以前基督徒是会堂里面的一小撮，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大会堂，是圣 Gabriel 的大会堂，有大概1000人，那我们可能有100个是基督徒，那大会堂在上课的时候，哎，我们基督徒自己也一窝上课。会堂是这样子的，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会堂其实是什么，聚集上课啊，学讲道理的地方，不是什么崇拜啊，没有什么献祭。犹太人最讨厌人家说献祭，因为他们从耶路撒冷破城，圣殿烧掉以后，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献祭，
就停止了献祭。
停止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敬拜已经停止了。对犹太人来讲，什么时候敬拜？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很丢脸的是，每一次什么讲到敬拜，讲到以前圣殿怎么样啊，什么圣殿在哪里？早烧掉了。将来圣殿在哪里？在耶稣啊，耶稣说他自己是圣殿啊，3天以后他要重建啊，对不对？那耶稣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上帝以我们为他的殿。所以我们去从旧约里面找那些敬拜的仪式啊，那个都是骗人的。骗什么？就是骗自己心安，骗别人尊敬。
那个大卫这个时代，大卫敬拜也挺好
的。你告诉我，他怎么敬拜神？很有意思啊，大卫敬拜神。
他也唱歌跳舞啊，弹琴啊。
在哪里？
在路上。
在路上，
办公室路上。
他不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哎，乐器放起来，皇帝跳舞给你们看，不是这个，不是事先排好的，不是预定的。他是什么？你们再看圣经是什么？上帝的灵感动他，把他跳起来。
还有那个所罗门那个时代也有，就有诗班嘛。
那更坏，所罗门那时代那个就是坏的，大卫那个是对的。大卫那时候没有圣殿，对不对？他也没有在会幕里头跳舞，对不对？所罗门是没有错，他造了一个圣殿给上帝，但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知不知道？
拜偶像，把那些偶像都。
他娶了一堆的老婆，对不对？他老婆，他把那些老婆从外邦带来的神像怎么样？都给他供起来了。所以他也去随着老婆去祭拜那些巴利啊，那些大丘神啊。而你要知道，那个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跳舞的，其实是什么？
他老婆那些
很多
都是异教风俗。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神所罗门王呢，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因为犹太国犹大王国就是因他灭掉的，对不对？他把偶像带进什么圣殿里面去？
神最记恨的就是这个事情。
不要以为我们有做这件事，这件事上帝就一定会喜悦。上帝喜悦的不是做的这件事，上帝要人跳舞干嘛？上帝要人唱歌干什么？他有天使，比我们做的好太多。但他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心 被灵感。如果你说以大卫，大卫在神面前跳舞，我同意，不要忘记他的先决条件，被圣灵感动，被神的灵感动。如果他被神的灵感动，你看他的老婆笑他，老婆谁？
扫罗的姑娘吧。
对呀，那扫罗的姑娘爱他爱得要死，救他救多少命。
对，
对大卫来讲是个
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对不对？每次扫罗要杀他，他就赶快去，你赶快走啊，他去救他，连关起来他都帮他放出去。但是他嘲笑大卫受圣灵感动跳舞，他嘲笑他，就被先知骂了，对不对？也惩罚了。其实神看的是里面，你如果愿意为神做，你吃饭也好，喝水也好，做什么事都为神做。讲低调一点，不要讲那么高调，讲那么高调骗你的，讲低调一点，就是神给我们的生活，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努力去做，靠着主耶稣，我跟你讲，神就喜悦，该做什么做什么。这就是初代的教会，虽然他们那个期待是落空的，对不对？我们说他们希望耶稣马上就来，可是你看得出来他们聚集在一起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在等耶稣要来。那等的时候总要做点事吧，开玩笑，聚集在一起，你说共同生活，我告诉你，不要说共同生活，要是无聊的话，就是共同生活几天就受不了了，对不对？闷死了。以前没有可乐，以前没有电视，以前没有那么多娱乐，以前没有摄影机，没有照相机，更没有什么手机网络可以用。2000年前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不闷死啊，那聚集在一起就得找点事做。我们讲过第一个他就是祷告，然后呢总还吃饭吧。吃饭的时候使徒就说了，哎呀，以前耶稣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吃饭啊就要纪念主啊，
重复过去的故事。
哎，借这个景说这个故事。
但是我先说，我们也感谢神，那个时候没来，要来了就没有我们了。
来又不必有我们，不就不必有我们了？
对呀，
实际上神不是让他们等待，是要让他们去传福音，所以说最后把他们打成叫罗马人，打成让他们
你讲差不多对了，但是少讲一样事情。你记得我讲吗？传福音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
嗯，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是神的器皿啊，就是要传福音，传到福音数目满。
好吧，我看事情想法比较不一样。我觉得神是要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有基督的丰盛。那彼此相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聚集在一起生活是彼此相爱的一种学习跟实践。好，那你说那马路上的人跟我有何关？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他？天上不知道有几间房间，大家都挤上去了，那我没地方住了怎么办？
现在不但挤上，你说天上的房子有金屋子、银屋子。
哎呀，这个别听了，这别听了。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那个等一下再说。我今天才听到的，哎，以前他们读高中的时候。有个人啊每天花钱请大家去 去上弹子房，去看电影，去看早场电影，每天玩，要考联考了，天天都带着大家去玩，结果全班都没考上，就他一个人考上，
因为就他一个人偷着学习。
哎，对，夜里偷着钱，白天呢就拖着他爸爸有钱，拖着大家去玩。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坏心眼？你考上就考上，你让别人也考上嘛？他说不是啊，就这么几个国立大学，就这几个位置。
对呀、
啊。那我身边的我不先干掉几个算几个。苍蝇不也是这样？要天上有那么好的位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对不对？干掉几个算几个，剩下我就可以到天上，我还宽敞，对不对？房子很大。其实这个都是拿地上的想象力去想象天国，你知道？但我们说你看，
因为他们已经有的人叫神给提上去了，看到了这个异象。
有些人已经到天堂看过、
啊对啊、
看过了，
所以说
看过也不要脸，
说这个事情非常的真实。
这个有点麻烦，为什么麻烦？你知道有好多本这样的书，都给提到天上去，大家看的都不一样，那哪个是对的？还是他们看的是不同地方，不同的上帝，不同的天？哎呀，别提了，
一样
的，不管他，没有必要想这些。对不对？这个，
读书分钟啊！
你想哈、啊，这个人家问这个保罗啊，还是问耶稣啊？这个兄弟的太太，这兄弟死了以后，
啊，各七个吧。
对，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嫁给第二个，你嫁完了最后没了，最后大家都上天堂。他谁老婆？哥七个打架了。
他天上都不嫁
没有
那意思说。
对哦。
不
嫁
不娶。
对不对？
天上不，但是他住的地方每个人都得有。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搞不好也不吃不嫁、啊、不吃不住了。
不是，那是灵了吗？
对呀、啊，你都灵了，你还睡觉？你还看着那个房屋？真是，
因为现在说的你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不可能没有错误，不可能我们所做的都是一点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的。到这个时候圣经不说吗？说耶稣要来的时候先提一批人、把那些忠心信主人提走了，剩下这些人就开始受难了吗？
对、
就开始受逼迫，受逼迫，受难了，受逼迫了，开始。
对，
哎，受逼迫是好事，
但是是不是你们是谁看的那个说受逼迫是因为把那些忠心主的人都提走了，剩下这些还
你算了吧，这个天主教就来玩这一套，现在还再来玩这一套。天主教不是有一个叫炼狱，你知道什么叫炼狱？
炼狱
就是天堂的地狱的中间还有一层。他说基督徒啊，不管怎么样你都在地上沾染这个坏行为，
对
吧？就你刚刚说这个，那天堂是全然圣洁，人碰不了，一碰就得弹出来了。
嗯，
那怎么办？
不去啊。
那怎么办？
不去。
那怎么办？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赦罪了。
这天主教不是这么说的，说罪是赦了，但是呢，每个人有品质，属灵品质不同，所以到了天上去。上不去了，要怎么办？对，他们发明一个方法，
拿钱
买。那你这个也是差不多嘛，一样的功利主义，一个是在地上做，一个是在半空中做。在半空中呢，就把你们每个人慢慢像洗衣机一样，慢慢洗白了，再丢到天上去。
其实心里头也害怕，有问
题。那害怕那好怕，那你就花钱嘛，你花钱那个洗衣机就。功能好一点，
同
学见，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叫告诉你，这个、就叫敛财嘛。没有人知道天上长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属神的儿女披的那件白袍是什么？
圣洁。
是圣洁的。
对，
那个白袍是什么？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不是你地上带来。你地上做什么坏事，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两个强盗，够坏了吧？
有个就天堂。
耶稣的赦免他。
他说：“你今天你跟我什么在乐园里了？有没有说你先去洗洗把澡，洗干净再上来？这个混蛋，对不对？有好几项东西，我觉得那个只是吹牛吹过头了。我也看了那本书，什么什么99分钟。”
九分钟
啊什么的，
怎
么到天上去还看了、那个有人住金银大屋，有人住什么，还有那个天跟地，还有一个那个搬金银财宝的那个梯子，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还真担心他上不了天堂。
那想去有压力。
不，因为他相信的上帝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现在就这种影视也好啊，这种书籍也好，特别多。
因为人就希望什么，今世想不到喜乐福分，就到天上去想。所以我们想人的福分是什么？金多银多财宝多。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辖制你。
对，所以你想说你到天堂也有金多银多财宝多。在地上你享受不到，你到天上享受，想想这也蛮划算的。地上不过100年，到天上可以几千年，
永生。
永生，那我永生的话，我住在黄金屋里面，那多过瘾。
不是说永生，他们是说在积攒天上的财宝。
哎呀，积攒天上的财宝，
在地上的财宝呢，都要从这刻了嘛。
是，耶稣是这么形容的，对不对？这是从耶稣的话来的。但是
经常会拿这个话来说呀。
但那个财宝跟这个财宝是不同的。
继续财宝，继续那个财宝。
我问你，在天上财宝最宝贝的财宝是什么？
永生的。
我告诉你，你要是永生啊，住在天上闷死你。
跟神在一起吗？
要跟神在一起，如果你没有七情八
感
五欲的话，那你不跟个行尸走肉，就是一阵风在天上跟神在一起，也没什么好玩。好了，我告诉你们我个人想法啊，这个非观神学啊，这个王牧师可不可以说一点这个？可以说我就关掉这个摄影机啊，
关掉吧，
来吧。帮我关一下。不要啦，这个
不要了，
不为外人。这个传出去不好看。
关了。
也不是不好听，不严谨。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做老师的不愿意讲那个不严谨的话啊。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们讲一点心理话，这个就不是从神学来的，是从属灵的生命的经验来。天上我最希望天上有什么，你们最希望天上有什么？我们学音乐的人当然喜欢什么，去唱歌，哇，一看起速度就开心，为什么？最后就是赞美
唱歌，
那不爱唱歌的人不闷死，那怎么办？他们应该也有事做吧，上帝没那么奇怪，只要唱歌的人上去，那不唱歌的人都不上去。当然我们做老师的说，哎，赶快学习赞美啊，将来到天上闷死你。永恒无尽，如果你闷死，你就永恒的闷死，那很惨，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录的原因。但是我跟你说，天上有两个厂，那个是永远供应不完的，就是平安跟喜乐。No more tear 啊，还在录啊？
No more tear。
现在开始录。
可以了。
现在开始录啊。
可以。
好吧。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忧伤。
只有从 神来的喜乐。你刚刚说对了，与神在一起开心
开心，
但那个是一种个人的感觉，就是说我最期待的是我父亲很，我小学二年级就过世了，一年级的时候，所以我最期待的是有一天我跟我父亲再相遇，
家人能够团聚，
家人能够团聚。所以如果神是我们的父亲，那位爱我们的父能跟他团聚，这个是最美不过的事。所以那个与神同在的平安喜乐是没有别的可以换的，就是因为与神同在能够有平安与喜乐，所以我们能够为了这件事情向神发出大赞美。因为若不是基督那被杀的羔羊，我们都在哪里？都在永恒里面，被我们自己的贪欲所吞噬。你不需要人审判你。很多人问我，到底我们基督教讲的审判是什么？罪是什么？罪是什么？罪就是让自己的吞噬。你不需要审判，人没有不知道自己犯什么事的，就是罪大恶极的人，在他最后无可奈何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去
想这些事情，
反悔，去回想，去后悔，去。很多很多人大的那个犯罪，在被枪毙以前，都说：“哎呀，我以前要是不这样就好了。”但是你知道，那个错误都是一步又一步，一步接一步。而人呢、啊，就算你没有被法律抓到，但是你从年轻从小到大所做的什么事情，别人不知道，谁知道？
神知道，自己知道。
圣经上不是这样说吗？你如果没有这个救恩，你是用什么来拯救你？用良心来审判我们，谁能逃得过自己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审判我，我的良心审判你，不是，是自己的良心审判自己，谁过得了这个关？过不了的，过不了的。
老师，我看着一个那个放一个电影，就演他上天堂之后，神就把他的每一步，把他你所经历的，你所
放给你看，
就让你看。
给你
看。但是我想，如果当时就是白色大宝做审判的时候，那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是不是还有个区别呀？还是说真的就是把你这个一生当中你所犯的错误一一给你展现在你眼前？其实没有展现，没有意义。
有意义吗？
他们那个演的这个，我看的
是。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像你妈说的非常正确的，你自谁是审判你自己就知道，你到底做什么事情还用去给你放吗？
其实犹太人，上帝启示犹太人的那个律法里面有一个 principle， 就是实现这个律法的 principle。 这个犹太人从十诫哈，加上这五本摩西书呢，归纳出六百多条的那个
律，
它不叫戒律，叫律法。
律法。
那这六百多条律法呢，又演出上千条的规则。我告诉你一件事，犯一条就是犯律法，没有大跟小之差。在上帝神国律法里面，最小的错误，我们认为最小的。我看了那个人手上有一个好什么东西，我也想要，当然犯了。保罗不说吗？眼睛让你犯，把眼睛忘了，对不对？那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我看了别人东西羡慕，我心里就有一个什么想把它夺过来的心。其实你不是真的要把它抢过来，而是哎呀，如果我有多
好，我想拥有
。可你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只有那一个？那你想拥有的背后的意义，那个还没有说出来的另外一半，就是 最好你那个给我就好。那这个贪图别人的东西，这就是律法的衍生。怎么去解释这个律法？对犹太人来讲，犯一条最小的法，你自己心里知道，谁都不知道，对不对？
对了，其实恨人就是杀人，恨人。
上帝知道，
对，
上帝看你的心，看我的心啊。所以上帝知道我杀了人没有，对不对？所以圣经的解释方法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在大罪大法，小罪小法，但对上帝来讲，他是全然圣洁，所以天堂的门呢是没办法。为一点
有罪，
有罪，那个罪再怎么小，
你也进不去，
你也进不去，因为他在全然圣洁的面前是站立不住。只有一个方法，有一个人拿一个罩子把你整个罩起来，
就这个白袍，
就这个白袍，
宝石，宝石接班，
基督的宝石，来。它不表示我们会完全。我常常要讲这个观念，我们很多人解经鬼扯乱解，所以才有这些末世教派或者是未来派的那些想象力。我刚讲一个很简单的事，基督宝血把我们洗净，是不是我们就是洁白无瑕疵？
不是，
不是。
我们先不讲觉知信主的前犯的罪，或信主以后还继续犯罪，但是就算你 last minute 再跟上帝忏悔，你的罪被赦免了，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
有啊。
这个记录有没有消失？
没有。
所以我们是有罪的人，永远不会消失，你记得吗？即使你到天上去，你看我们都还是罪人。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什么？
罪魁。
蒙恩的
罪
人。没有一个义人吗？一个都没有。
所以圣经用的字很妙，因为称义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其实不是义，你记得称义跟义特殊的地方
不一样，
好像说皮包是皮做的，我的皮包呢是假皮做的，那假皮是什么？就是假的嘛，对不对？是中国人就聪明了，不讲假皮了，叫什么仿皮
imitation。
仿皮是什么？
就是假的吗？
就假嘛。
仿皮。
好，再讲好听一点，好像真皮，还是假？
还有仿真。
哎，仿真皮也是假。不管你怎么写，皮就写一个字，
就是皮的。
多了一个字就不是真的。
称义。
称义呢，就是说假的义。
假的义。
称义就是仿皮嘛。
你说的对了，
聪明了，聪明了。所以我们这一群某个人的罪人聚集在一起干嘛？
就是仿皮。
仿皮。
可是呢，仿皮什么时候会有价值？我告诉你啊，我在香港买仿皮啊，一个大皮包10块钱，到了深圳就买剩8块，到了温州去买剩3块，永远是仿皮，对不对？这块仿皮到了意大利给温州人带去，做完了以后打上 LV， 那叫什么
LV，
哇，这块皮值钱了，
对，
对不对？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因着基督的宝血，怎么样？神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政府大赦了，你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因为有罪，罪的公价就是什么？
死。
那为什么可以不死？
咋睡了？
就上帝说，好了，你虽然是有罪，但是我爱你，罪不要了，看你还不错，放了你，那就把你射了。射了以后，你是不是做过？不管原来是小偷是强盗，你还是小偷强盗吗？
对啊，
没改嘛，没变化，
没，
你懂吗？所以很多人有要小心，大家都以为到教会来大家都是义人，错了，大家都是仿皮，都是假的义人，不但是不是义人，还挺糟糕的。
不但不是个义人，我们家孩子昨天在教会把新买的包给我，
他给偷了。
对，这个包将近
那很多。我现在每次聚会以前，我都要把那个后面的门打开通风了，给他说紧紧的，要不然呢，那个聚会一半，那个包包全给拎走了。
对，所以说这样，你说是教会的问题呢，还是说，就我说的、就是、
都有可能吧？
我说他自己的问题，为啥不看好你自己的包？
那你别带包去。
他我们家孩子认为说，教会怎么因为行不行知道我特意说的，我说你这包你自己带去，你要看好。他说教会怎么能丢东西呢？昨天他们家都
教会才是会丢东西的地方。
教会讲教会讲，
不，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不要抱怨教会里面乱七八糟
啊。
教会是不是四面墙？
对。
四面墙关罪人是什么地方？
监狱吗？
监狱没。所以你要知道教会是什么？
监狱。
教会就是个监狱，上帝的监狱。只是什么？监狱做什么事？你听我说，监狱做什么事？我跟你讲啊，监狱关犯人呢、啊，不是为了把你们关起来，是为了把你们教好。
教好。
对。
教好以后放出去可以做好人，对不对？
对。
所以监狱里面要上课，要做工，要学习。自食其力，上帝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干什么？我们教好嘛，
教
我
们好，
又知道我们是坏嘛，是罪人嘛，我们相信他，所以他把我们罪赦了，罪赦了以后我们还是不好啊，所以要怎么样？要在这里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把慢慢把我们给怎么样，慢慢给教好。可时候到了，我们走了，还没教好，还没完全，我们到哪里去？当然去天上不？
他不说有一半都进不去吗？好多人上不去。
这个就是很多人啊，很喜欢把那个启示录乱解。
对呀、啊，现在就存在这问题，就是说一个教会能上去多少人？就上去三分之一。
上
分之一。上分四分之一。
那里。圣经上不是说两个拿一个，
两个拿一个吗？一个内包一个。
那我跟我们师母感情好要死，上一个怎么行？那我们两个很会，中国人头脑特好，那就四个抵两个吧，那我们两个携手上去。但是圣经上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奥秘。它不是真实的我们生活里面的知识所看的事情。启示录是一种启示文学，在我看创世纪也是一种启示文学。圣经从启示开始到启示结束是很合理的，因为创世纪有很多写法是很快速的浏览，就很快速的把这个世界的状态告诉我们，怎么来源，怎么开始，怎么做什么，你怎么去研究？哎，那个尤巴是做什么的始祖，然后他就做了什么事，做什么事？你这个初代的历史呢，只能告诉我们是有这样子发生。那他是不是真的就是exactly用人的眼光看，一年就是一年，一日就是一日。圣经不说上帝看千年为一日，对不对？所以当他，而且还有在古代的闪族语言里面，在日期，就是那个时间的概念，希伯来文是不够好的，是不好的。所以当他们在记录下来的时候， 不见得，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哈，这没有关系，在这个将来看看这个影带的人，如果有这个希伯来文的大师请指教，这我们都认为散族语言里面的希伯来文对于日期的概念是一种笼统概念，
不准确，
它不是不准确，而是在它准确，在我们不准确，标准不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夏虫不可语冰，为什么？夏虫没见过冬天，不到冬天就死了，所以你跟他讲冰，他啊冰什么，他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时代的人，他在概念上要沟通，要经过很多转换，因为那是没有经历过的。你现在倒退回去2000年，你跟他们说汽车要开，要走右边还是要走左边？他问你说，我们家牛走右边走左边都可以。
就不用问那个，就像我们下一代就不知道在中国那个时候有粮票、布票。
什么？我到中国去还看过驴子在大马路上面倒着走的。听说最近还有那个驴车在北京，就是走上那个北五环，给那个大卡车给撞了。
上五环
还倒着走。
那对于那驴跑得快。
那个北京人不是喜欢拿驴拉车吗？那个驴。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市里根本
没有。驴人以后没有了。
都赶走了啦，都赶走了。
郊区都没有了。
你听我讲，就是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不同对象的人，你跟他讲同一个概念、讲一个名词，他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翻译中文翻译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对他们是什么意思？可是最初翻这个和合本圣经的人，他没有办法直翻，为什么？他们都是宣教士，而且都是欧美来的宣教士，他们希伯来文本身自己就不是非常好。你知道很多宣教士来，他们不是圣经学者，他们来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打杂的，有的是。各行各业都有的，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在18多少年到19多少年这100年当中，这个和合本全部在白人手上完成。这些白人用的什么？就用了几个他的翻译官。那些翻译官里面有抽大烟的，有秀才的，有残那个前清留下来的。有那个各行各种时代的，如果你们看那个和合本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老实讲，我看完以后，我心里只有一个问号：准确吗？但是我告诉你，感谢神，这就是圣灵感应，这就是圣灵在统摄的结果。结果让我们完成一部造就好几代的传道人的圣经。我们现在很多新译本圣经看不习惯，最后还是回来看这个和合本。虽然它错误百出，但是它没错大错误，它错的都是小错误。而且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错误都错在数字。这我就告诉你，希伯来文的数字概念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数字概念。这样你听到了没有？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创世纪跟启示录，它这两本呼应的启示文学，这两本文学启示文学千万不要就字面来讲，就字面来解经全死光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出了创世纪以后的出埃及记，那个记录就相当准确，就是有历史的，有历史的记录。好，在 before 启示录以前的记载，讲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重复或者冲突的很少。可是这两本启示文学，我告诉你，要非常小心。如果你不明白 它的背后的含义，宁可不理它，就当成神的奥秘就好。为什么硬要去解？
去硬去往，
硬要去解，那我告诉你，中国人最会拿来做文章，跟写八股文一样，硬抽硬拆的，然后呢，把上面很多数字拿来拼拼斗斗，很痛苦的。对不起啊，当然你们将来都要读到启示录概念。启示录我只能告诉你，它是一本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呢，就好像做异梦解梦一样，神常常用一些意象来给人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不解不明白，神也就把它放着，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再怎么坏，总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总会明白。
问他就明白了
啊！对了，我就不担心了，对不对？
你什么事情呢？他就明白了，他就问你怎么讲怎样。
你问我说圣灵感动，初代教会圣灵感动很多。很多上帝把圣灵把很多事情都告诉他们，为什么圣灵就不把那个你刚刚说什么事情没告诉他们？主耶稣来不来的事？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
就是不讲啊！
就是不告诉你。
就是不告诉你啊！
不告诉你。
所以圣灵不讲是有道理的，是耶稣就没叫你
们
讲，耶稣让他自己都不知道啊，对不对？
有些说一句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字。你说当数目满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数目满就是我们一个一个传福音，一个一个传福音，数字够了，上帝可能要14万人，这是有些教会啊，有说啊14万人，那个有个教会说什么，说哎就只有啊对那个摩门教啊，到天上只有144000人，
14000人
啊，说只有我们教会的人上去。最后他们教会比14万还多很多的时候怎么办？没关系，还有个后古宫殿，再加14万。然后后来说没有14万，那个每一个数字1等于10，你去掰吧，你知道吧？这些数字不要从数字去看，
这是往细线。
对，就好像犹太人讲70个7，耶稣讲70个7，什么意思？
70个7。
就是你去饶恕别人，耶稣不是70就7次吗？
完全
蒙受去吗？
就是完全
完全。
那犹太人明白啊，我们中国人不明白，因为七不是我们完全数。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很多字写出来，它的意思不是那个字面的意思。OK， 好。就是告诉你下次碰到那种姑且看看当故事看就好了。哎呀，我们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要不然你们快累死了。现在已经6点到几点？
7点，快8点。
8点，
快8点了。谢谢你们啊，陪着我都一口气就2个钟头，休息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真是这样，你根本就不明白，而且就是说越来越郁闷了，越